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中国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观念当中成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既有的神学观，就算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有一些从最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直到一些进天堂这种更清楚的这种观念。那我们小时候这个在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他的上面犯了罪？那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观念当中，我不知道对你们，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对我们而言，一件不好的事情的临到， even 现在我都会有，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哎呀，比方说不小心走路不讲了，有一次我到中国国内去宣教，第一天晚上肚子饿，想去找东西吃，然后呢这个走那个行人道，这个从马路上走到行人道，这个脚一下没走好，踢到那个台阶，啪啪摔一个，然后裤子也破了。我心想，出师不利，这次可能凶兆。我们常常在心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呢，那保罗他的一生，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要讲的，我们是说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保罗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在他的过去，尽管我们说他的这个成为基督徒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四面照着，他才那个时候才转变成为基督徒，但是从他自己的观念里面，他一直就是一个信仰的人生。从他以前他的出生，一直从他第八天，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从他生下来第八天被割礼，各方面他的一生其实都在一个信仰的一个生命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他的生命，我们同时也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一生，也借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不管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人生的当中。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些都是十诫当中的一些诫命。这个少年说什么？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所以他来问耶稣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其实是一个谨守诫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愿意去追求永生的人，他愿意有一天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福分的一个人。但是他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他没有把握。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今天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是这个少年人他对于耶稣跟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他的反应是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所拥有的太多，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他不愿意放掉，来去为了永生的福分，他放掉这一切来跟随神。那我们看看保罗呢，保罗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都向神来敞开，向主你自己的话语敞开，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随时随地能够真是能够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来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舍去来追求主你自己在从天上要招我们所得到的奖赏。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他讲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这一开始讲个其实，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从语文的角度来看圣经，他讲个其实，也就是他后面所说的东西可能跟他前面的东西有点点相抵触。那么他前面说什么呢？他前面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什么叫做不靠着肉体？他讲了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也就是我们的夸口，我们自以为豪，我们自以为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不是靠着肉体，不要靠着肉体。他既然这样讲了以后，他后面讲说其实怎么样，其实我也可以，他说不靠着肉体，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酸葡萄的心态啊。他讲这个话，我的感觉，我的领会是，他当他在讲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家是这个听的人一定在讲，好嘛，你反正没那个本事，你就说说风凉话就是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反驳回去，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意思是说我们不靠肉体夸口，但是如果我们要夸肉体夸口的话，我是有这个条件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式。这个靠肉体，什么叫靠肉体？靠肉体是说我们依照我们靠着我们肉体能够，我们约束自己肉体上的一些情欲，约束我们肉体上的一些想法，然后能够得着救恩。所以这个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他来见耶稣是同样的心态。那个年轻人来见耶稣是说我要如何能够得到永生，然后耶稣说你要守诫命，他说这一切我都守了。所以也就是在某种程度来讲，他认为靠着守这个肉身上守诫命是能够得到救恩的不二条件。但是当耶稣说你还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的时候，他说做不到。所以也就是说这里讲到靠肉体是说靠着肉体得到那个永生的福分，是这个意思。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你们不要认为说我今天说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哎呀你们不用靠那个，靠肉体没有用的，或者这个守诫命没有用的，其实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是可以的，我是具备这样子条件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他第八天受割礼，在犹太人里面，我们大家在圣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说了，他说什么，在这个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对不起，是那个创世纪，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个是什么？这是这个神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说的。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我与你们和你后世子孙立约的证据。在他们的肉身上面有这样一个割礼的记号，是他立约的证据。立什么约？他的约是什么？是我要让你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多，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国度必从你的后裔而出。然后呢，如果不的话，如果不怎么样呢，必从民中拣出。所以这个在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诫命。当然在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南北国之后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没有遵守，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东西是他们世世代代必须要遵守的东西。 所以他讲第一件事，我第八天受割礼，那然后还有什么？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以色列族，表示说我是以色列民族的人，他在血统当中具有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血统。那神以色列民我们也知道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以色列他在众诸民族当中所拣选的。然后在他在以色列族里面呢，他有什么？他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改名变成以色列之后，他就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始祖。他有十二个儿子，然后呢中间他后来约瑟没有真正那个，可是约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那这两个儿子顶上去以后，他有十二个支派。但是便雅悯是这个雅各他所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最小的儿子，而且呢便雅悯是唯一一个在应许之地生出来的。所以便雅悯一直在他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尽管他是以色列最小的儿子，但是相对来讲他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他并不是最小的。特别是当这个我在以色列中第一个王是谁？扫罗。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他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然后同时呢，当这个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主要是谁？南国主要是犹大，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便雅悯。所以便雅悯支派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当中是一个可以自豪的民族。他这个支派他是不是民族，他这个支派是一个可以自豪的一个支派。所以他说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还讲什么？他说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前面三个不是他自己所能够决定的，他是第八天受割礼，是他的父母给他受的割礼，他是便以色列族，他是生下来就是，然后便雅悯支派的人是表示他的血统当中他是在便雅悯的支派当中。便雅悯支派他同时他也不跟人家这个，他是一个比较纯正的一个支派。然后后面这个呢，他讲说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地方就讲到是他自己本身的事情，他自己本身是靠努力得到，他努力的去保持维持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什么是希伯来人？其实希伯来人在我们整个在我们讲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好像有的时候有点混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所说的时候是在这个一世纪那个时候，他们依旧用亚兰文，依旧说希伯来文的这群以色列人，而那些不说那些这个讲去讲希腊文的啊，有点就是说反正现在是罗马统治了，所以我现在去讲希腊话了，这些就不是真正的希伯来人。所以真正的希伯来人他们维持他要努力的去维持他的血统。我们都可以想到，如果说今天我们被外邦所统治了，我去学那个语言，我是不是相对增加给自己有很多的机会，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他是坚持走这个说亚兰文的希伯来人，或者说坚持说亚兰文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维系了他自己的民族的尊严。所以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也就是说不只是他做到的，他的父亲他的长辈也是这样坚持的，他们坚持他自己血统的这种纯正，坚持他血统当中足以自豪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好了，这个法利赛人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我其实对我而言也是经过一些小小的挣扎。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种好像看这个小说一样，章回小说，看到某些人一出现，坏人来了，是要欺负耶稣的，肯定不是好东西。然后耶稣也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是吧？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施洗约翰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然后呢，他们也讲说，他们这些是这个里外不一的这群人。所以西部这个法利赛人仿佛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去追究这些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一群遵守律法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原始开始的时候是他们绝对的遵守律法，他们的起始是在这个旧约最后的一个先知，一直到耶稣出那个施洗约翰出来之前，在这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什么可遵循的，所以呢就有这群人出来，这群人他们坚持所有东西都要照着圣经说话，照着神的指示，照着神的说法来做事来决定。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遵守，研读，仔细的研读律法，仔细的去遵守律法，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们会去纠正人在所行的事情不在律法当中。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我们在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吃饭前不洗手啊，这个，然后他就会说话。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就要说话。然后呢，他说耶稣跟罪人跟这个税吏一同坐席，他说你们的师父为什么与罪人跟这个税吏一同坐席呢？所以他们看到任何东西，在他们的本分当中，他是要说的。所以法利赛人其实在当时，甚至于根据这个考证，在当时也只有6000人够资格叫做法利赛人。所以也就是并不是一个我想当法利赛人就可以当得了的。那保罗是什么？保罗他是在加玛列门下他当的这个法利赛人，所以对他而言，他是在法学大师的手底下面学出来的，而且是相当的学得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意思说，如果你要从遵守律法、认识律法，然后坚持走律法的道路的话，我是法利赛人。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去按照我自己的私意去解释律法的人，我是一个法利赛人。那这个也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法利赛人在当时基本上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他是一个法学的权威，他是一个专家。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9章的时候，保罗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仍然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去找大祭司拿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就准许他把一切信奉这道的所拿下监，对不对？所以对他而言，然后在那个斯提凡受害的时候，那个衣服在他的脚前，虽然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事，但是他是那个看在旁边看的，而且他很喜悦的这个事情发生的人。所以他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这个热心，什么叫热心？热心就是我热心对一件事情的执着跟认真的程度是非是即非，如果不是对的，他就一定是错的。如果你们不是按照律法过日子，你们就是该死的。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律法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就要当从民中剪除，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当从以色列民当中剪除。所以基本上来讲，从他的热心来讲，他有没有错？他没有错。对，他已经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对的就是错的。这个其实我在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会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一定要追求到一个完整的地步。我们常常讲有些人会有这个强迫症，是吧？看到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按照规规矩矩的排列的话，那你就这就不对了。就好像我以前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我到健身房去，那个在健身房的人一定很工作的人很喜欢我去，因为我去了以后，我会喜欢照着他45磅、35磅、25磅、35磅、30磅、10磅、5磅来排列。如果有的人在卸他的 weight， 然后把它乱放的时候，我会看得很不舒服的，我会把它重新拿下来，然后重新放回去。那热心在这个地方讲什么？他就是保罗的热心，就是到一个程度是，如果不按照律法严格遵守的，他就是错的，他就是要去被这个被逼迫的。所以当他到大马色的路上要把信奉这道的人所拿下监，其实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逼迫这些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然后呢，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律法上的义，那我们常常讲什么是义？义啊，就是讲的就是合什么样的规矩。那江湖上的义就是和江湖上的道理和江湖上的规矩。那就律法上的义表示什么？在律法上面觉得是对的，合于律法的，在律法上的要求当中是对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你今天，他的意思基本上意思说，如果你今天拿一本律法书在他面前，他可以逐条逐条的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就照着你这个书上来看吧，你所有的都给我打这个打勾，看我有哪个地方没做到。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相当自豪。你看看，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做得不好固然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会有懊丧，会不开心。但如果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当你觉得今天就是人人看到你说起这个老王，人家叫这个的时候，哎，那个心是飘的，是不是？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其实在讲的是什么？他刚刚前面讲说，其实我也可以夸口，若有人说他可以靠着肉体夸口，我更可以。所以这几条这样连续下看来，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这么一个人，我相信当他说他可以夸口，我想没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不能夸口。但是他现在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他说只是，这个只是是不是有一个转折？前面我刚刚念的，我希望把他那种心里的自豪念出来了哈。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便雅悯族，我是怎么样？他那个心里面是一件比一件，一件比一件，一件比一件。前面三件还不是他能决定的，后面四件全部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是靠他自己的肉体他做到的。你想想看，他自己做到的。但是当他这么激昂奋发的讲说我是这么样子无可指摘的时候，只是。这气马上消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他这里面他讲到一个前面一个现在，所以他把又是一个对比，他在这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对比。他前面他讲了我先前，然后比较于我现在，以前的跟现在做对比很正常，对不对？然后以前的他说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啊，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怎么样都当作有损的。这个以为跟当作都是在他自己的心思里面他去做认定做判断的。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以前到现在有什么不同？因基督，这个是个关键点。它的关键点，它的改变在于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过去没有基督的时候，在过去他以他自己本位思想的时候，我以前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是的，他不是神经病，说之前拼命在干嘛，然后突然之间不干了。他是因基督，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有益有损，大家想到什么？那个浩弟兄，你是应该专家，损益，他在做一个损益平衡。保罗在他自己在追求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洁、追求救恩的那个路上，他在做一个损益的平衡。在过去，他认为是有益的，他认为是他在累积他的善，对不对？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我们说虽然没有人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是佛教或怎么样，但是我们都受中国这个传统的佛教，这个叫什么啊？这个。这种思想很重的，所以我们都有那种潜意识当中，我们都有积功德的心态，我们都有一点那个积功德的心态，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在为将来怎么样？甚至于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好好读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为了永生，我们在积攒财宝。事实上是如此，但是话说回来，那里面我就简单说一下，那个积攒财宝是因为你神已经给了你莫大的恩典，以至于你可以、你愿意、你去积攒财宝，而不是说我为了将来要有积攒财宝，所以我现在积攒财宝，那不是一个那种关系，而是说我是出于内心我。我愿意，那个是一个追求，有点不一样哈。但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是一个损益。在过去，我不断的在累积我的善行，我不断在累积我足以在神面前夸口的。有一天我到了天国的门口，有人挡住，等一下，你要干嘛？对不起哈，我是法利赛人，我是这个热心的，我是无可指摘的啊。好，请进。这他在过去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他说我现在。 因基督，我因为认识了基督，我知道了基督的救恩，我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当作有损的，这个损跟义，损不是平，不是持平，损不是持平，对不对？没错啊，损不是持平哦，持平是零，但是他现在是损的。如果过去他认为是加分的，现在都变成负分了，都变成负分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过去我做的东西你把它一笔勾销算了，那也就可以。但是他这里讲的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弃。这个比那个少年人去见耶稣，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更大。那个少年人见耶稣，耶稣说你要把你变卖你的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只不过是让他过去一笔抹消，你把东西送掉了，你来跟随我。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讲是有损的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过去的心态当中不断的努力在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人家跟你讲说你的观念是错的，你会不会很容易接受？基督徒的一生是生命改变的人生的路途。我自己本身可以在这里，当然我没有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我自己知道无数次我在神面前，我觉得说我不敢相信说在过去我做的一些我认为都还可以的事情，我认为我是在对的当中去做的一些事情，到最后不但是错的，不但不是对的，而且是错的。他这个义跟损之间的不同点是不但不是正的，而且也不但不是正的，它也不是零的，它是负的。为什么会负的？你要从负的点走到正，你还得走一段路呢，走到零你还走一段路呢。所以当你去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然后你再往前面走，那个时候你承认自己的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常常自己在回想，你想想看，当一个人他已经活了，比方说50岁，活了50年，在过去的50年的日子不是没有过，过去的50年之中他也过了很多的日子，他碰到很多的事情，他也要本能的方式去反应去面对。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认识基督以后，他会发现我过去是错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好像刚刚今天主席所说又念的那段经文，他说什么？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变化，你不是今天读了圣经啊，不错不错，很有道理，而是说你看了以后啊，很有道理，我过去怎么没这么想呢？那我过去没这么想表示什么？那是错的，那是损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认错，你要认罪，你要说哎呀，我过去是这么大的错误啊。然后呢，你要改变，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但是如果圣灵没有带领你走到一个程度说哎呀，我过去错了，这句话真重啊的时候，圣经对你而言它可能是知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这里面的重点在于因基督，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不会有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看，他说哦，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在这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例子，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天国对我们是不是重要到一个程度是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这里面同样的，他是遇见了，他说遇见了以后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然后呢寻找好珠子的人遇见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其实我们在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我们有没有把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看成一个重价的珠子，还是看他只是一个随随便便滚过来的一个珠子？这是我们价值观的一个挑战。 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一个重价的珠子，你就会自自然然愿意的去把你的一切所有变卖了，去取得这一颗珠子。这是一个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说，刚刚第七节过来哈，他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然后他说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这个不但如此可能还不够足以强烈到你们了解他那个当初的语法。他原来那个不但如此几乎是语无伦次的一个不但如此。他讲说不但如此，就是哎，那个不只是这样子，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前面讲什么？前面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些东西，是一部分的东西，是我认为有益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而这句他讲什么？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不只是那些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同时是那些所有的东西，万事所有东西都当作有损的，都当作是负面的。在过去可能我是认为说，我今天做善行，我去帮助人，我去陪伴人，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说我把那些当作是积功德，我是把它当成说，你看我今天我花了我自己的时间，我今天本来是要做什么什么的，我今天花了我4个小时去陪人家，心里面沾沾自喜的时候，那就是有损的，它不见得是有益的。如果你今天是安安心心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做，那可能是不是损，是不是益，不是你的事，是神的事，是神来做这个判定，不是我们的事。但这里讲说将万事当作有损，那这个万事包括什么？那些跟你没有什么，心里面没有特别那个，在圣经里面神一直都喜欢用淫妇来讲以色列人。为什么？我过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老用淫妇来讲他。淫妇因为他这个什么人尽可夫，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明明是说你要把我把你们当子民，你们把我当神，所以我是你唯一的那一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跟迦南人在一起以后，他们去拜巴利，他们去拜这个各种东西，跟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他们跟那边的人去拜什么东西，所以那是不是一种淫妇的行为？他并没有以耶和华神为他的唯一，他们是人尽可夫的。所以这里讲到以万事当作有损的意思，说任何东西不是耶稣基督都是有损的，都是对他的亏损。如果今天我花我的时间花我的力气去追求一些东西不是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今天这个主席也讲了，我相信他大概今天有做一些很真的是神的心意啊。那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到你们那边去又战惊又惧怕，但是我到你们去，我不知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他的保罗他刚讲了，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他的法学知识知道的是熟得不得了，但是他到了哥林多教会，他到那边他说什么？他不跟他们讲哲学，他不跟他们讲智慧，他们说我到你那里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你们都觉得是愚拙的道理，我不跟你们去讲那些什么深奥的道理，我就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们唯一的路，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讲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意思，说我只要任何其他东西，不只是那些我先前以为有益的东西，包括其他一切东西，我都把它当作也是一样。你怎么去看，我们怎么去看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我看它是有损的，那我的态度是什么？我就不会碰它，我觉得它是有损的，我不会去碰它，至少我在心态当中我是排斥的。因为什么？就是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他随随便便的说，哎呀，这个东西是有损的，那个是有损的。他在他的心态当中已经有一个最好的在里面了。然后呢，后面还在讲什么？他说我以认识我主，他说基督是谁？基督是他的主。那我在这个讲台上我也讲过很多次，我觉得那个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如果耶稣基督，如果神不是你生命全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 如果神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寸都做主，那么谁在做主？实际上是我在做主，所以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主是他在你的全身你的全人都有绝对的主权，那叫做主。所以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里讲到认识，认识在圣经里面，我不想用那种绝对的话呀，圣经里面很多半的讲到认识，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很深的深程度的认识。不是说哎，我认识老张，我认识老王啊，这个你 Facebook 里面有多少人，3000啊，我都认识，不是那个认识。认识是非常亲密的，他这个认识是同房的意思。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这个亚当跟这个夏娃同房，他们就得了一个儿子。那个同房是在爱中，他彼此深刻的认识。你不会今天这个认识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亲密的 intimate 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不是一个肤浅的认识，而是深入的知道，在你的经验当中知道。我们常在讲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其实如果我现在其实一直在试着做这种事情，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感谢主，然后过了一下过就忘了感谢主啊，然后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事儿大概正好碰到的，刚刚好刚刚刚巧给我赶上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从那个，但是如果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都记得，你都成为你将来更认识神的准据或者是筹码的话，你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你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而不是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过完就算了。我们是不断能够加深对神的认识。所以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认识神是越来越深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渐进的，是从前面到后面渐进的。同时圣经给我们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去年要读圣经，我们今年要读圣经，读圣经不是读一遍，读圣经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然后读圣经认识神的话，我们要从神的话当中我们才能更加认识他。我们是读圣经的目的是认识他，让我们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那就是认识。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已经把那时候觉得最好的，我们常有时候在讲说，你没有办法从一个小孩子手上去把他的手上的玩具拿走，他一定是用他的全心他的全力去紧紧地握住他，紧紧地护着他。但是你唯有一个方法可以拿走他，怎么拿走？你给他看到一个更好的。现代人可能给他看到 iPhone，对不对？小孩他长手上拿个东西玩得高兴的很，然后你说，哎，给我啊，不行不行，这不能玩，拿掉，这个太危险，他打死不给你。但是你刚拿个 iPhone 出来，哎，这个要不要玩这个看电影哦，所以这里面的观念是什么？是一个 exchange， 是一个比较当中。在对于保罗而言，他过去以为有益的，现在都以为有损的，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他看到那个最好的，他为什么要那个次好的？那同样的，这也在挑战大家的一个这个价值观。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救恩当成至宝？有没有把这个救恩当成我们活下去的条件？还是说我们只要靠阳光、空气、水就好了？也没错，阳光、空气、水是必要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生命，这个耶稣说嘛，对不对？他说，人的生命不是只在食物，乃是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是只要阳光、空气、水就行吗？那个是一个活，那只是一个生命，一个活着。他活着，但是并没有灵里的生命，他并没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所以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然后为他是为了他丢弃万事，然后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我们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说哎呀， 这个保罗真是让我佩服啊，对不对？他不讲我们要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真是佩服他，所以我要试着把世界上所有东西看成粪土。但是不是啊，这世界上东西怎么是粪土呢？我努力赚这个工作，拿到的这个 paycheck， 我是要去买我喜欢的东西啊，我是要过日子的，那不是粪土啊。但是他这里讲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是在我们心里面一个绝对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更好的，我们愿意放掉那个次要的。那就好像我们每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哎，我今天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那是我的事。但是神的事先等一下 ，wait， 他可以等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讲的哈，我常常在讲，我在这个台上讲的，我们每一个在台上这个作为神的出口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被这圣经里的经文，被我们所说的东西，在深深的在自我在剖析。我们也在看我有没有这样子，我是怎么样子的评断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价值观是不是仍然在那个我过去认为有益的当中去不断的拼搏，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自豪，还是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件事，为要得着基督，让我更加的能够认识基督，同时怎么样得以在他里面，在基督耶稣里。跟多后书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基督里是表示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常态，我在他的里面，就好像我今天住在这个一个酒店里面，我在那里面，我不可能我的人跟我的这个我的身体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在基督里面，我的是跟他同在的，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所行都在他的范畴当中，那是叫做在他里面。所以保罗这里在说什么？他说不但如此，我不但是把过去我当作有益的，现在看为有损的，同时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基督，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什么把那些东西看作粪土？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孩子他拿得很好的东西，他看到更好的东西他就不要了，那个东西他就不要他了，那是不是等于这个粪当作粪土？实际上这个粪土在他英文也好，这个 NIV， 这个 ESV， 它里面用很多不同的一些字眼，那些字眼都不太适合我站在这里说的啊。那个是就是根本就是一无就是这个 literally 就是这个字，当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它里面。这个并且表示什么？是在这个之上，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要求，我不但是要得着基督，同时我要在他里面。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那个，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对吧？是那个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在他里面，是那种在那个里面的感觉。然后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这里又来一个，就是不是乃是，在圣经里面我刚刚讲，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对比，过去跟现在，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里呢，同样的，它又在两个义当中在做比较。他说不是乃是，不是什么？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义是什么？义是合于什么样的标准，在什么样的标准之下它是对的，它是好的。所以因律法而得的义，是说我因行律法，我因这个要求自己合乎律法而得到的那个赞啊。还有一个呢，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在我心里面，我信基督，我信耶稣，我并且信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信。我们常讲，我们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句话，不是光是为亚伯拉罕说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信他得以称义的这些人而说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单纯的信， 不在自己的这种利益范畴当中去思考，不在自己的想法当中去权衡得失，然后就单纯的说我信，你要把儿子送上，信没问题，我把他烧了。但是到最后，神毕竟啊自己预备，对不对？所以那个信是他信那个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他信神，在他100岁的时候得了儿子以撒。他信神是那个使死人复活的神，他认为他把以撒今天照着神的恩，照着神的这个要求，他把他献上了以后，神一定会让他死里复活，或者再还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在这个信的当中，他就愿意摆上。所以在这里面讲说，在前面他所说的这些，他说不是我今天所为要得着基督，并且住在他里面，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这点就讲得非常清楚，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而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今天神已经喜悦我们到极点，对不对？耶稣基督他那个罗马书不是在讲吗？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一人死或者有为人人死啊、这个或者有敢做的啊，为一人死或者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那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说神的爱已经爱我们到极点，以至于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舍了给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给我们极致的爱。所以我们不要再想要靠自己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能够神多爱我一点点。我们这个不是说神有像一个家里面有10个孩子，我必须要比其他的孩子更好一点，爸爸妈妈才会对我好一点点。这个神的爱是对我们都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很清楚这个信基督的义，我们就要信他，而且这个信我们要从始到终的信他。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份了。所以这个信，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信在成平的日子里面信得很容易，但是在逼迫的时候你信信看。所以圣经当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我们想说，哎，那简单吧？我很久以前就心里相信了，我很久以前就口里承认了。但是相对来讲，那是一个我父母他愿意我是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整个社会当中认为基督徒也是 OK 的。但如果说我们今天遇到逼迫的时候呢，你还信得下去吗？当你今天跟你的领导说我是基督徒，他会说你明天就卷铺盖滚蛋。你会怎么样？哎，算了，还是别说吧。很多时候这个信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耶稣要的，神要我们的就是那个单纯的信，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说因行律法而让自己毫无指责那样子而得到的义，那个义是你自己靠自己本事做出来的，乃是用信基督的义，就是很简单一个信。然后呢，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什么叫做信基督的义呢？啊，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只要信，使我认识基督。对不起，这里讲到使。那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一个使。教是一个结，教是什么？教是目的。当他讲说教怎么样怎么样，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教后面带出来的是他的目的，目的。然后使呢，后面是一个结果，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已成的事实了，结果是必成的。使那个目的呢？目的是有这么一个 intention， 但是不一定成就，不一定完成了。所以当时他讲说使我认识基督，表示说他前面讲的是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当我有信神的来的义，或者我信基督的义，我因信就会怎么样？使我认识基督。那个结果，那个必然的结果，那个已经成就的结果，就是我认识基督。那同样我刚刚讲认识是那个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建立出来的那个认识。不仅仅是说他姓王叫宁华，不只是那个认识，更多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里讲到我们刚刚讲到损益表，对，在保罗他之前的损益表的计算当中，他把靠行为靠肉体他把它当成是有益的， 然后呢，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把它当作有损的。认识基督耶稣有什么好？他后来讲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罗马书那边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对不对？然后呢，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让我们能够在往将来认识这个面对神的那个路上，我们能够有神的大能，神的复活的大能伴随着我们。同时还有什么？他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这是两个，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是有益的，那后来都变成有损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呢是正的，就是哪些东西是因为认识基督而得到的呢？之前是我靠着我的行为，我靠着我的肉体，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我做各种事情，我这个守安息日，我不吃血，不吃这个各种东西，然后是干脆我吃素啊，所有东西我都认为说神会喜悦我，这个我都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律法书上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到最后都一无是处，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于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对于我们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是蛮有用处的。那认识神有什么好处呢？认识神的好处，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 越知道他的恩典有多大。我们越知道他，我们就越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有多少的亏缺神的荣耀。然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复活，那我之前我也在这边分享过，复活，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怎么样？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这个复活，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复活？他是让，因为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没有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经埋在地底下，他就不出来了，那我们信他干嘛？然后如果你不相信他复活，那么我们信的也是枉然。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而且很多的异端，他就不断的在当时，在一世纪开始，他就不断的讲基督没有复活。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那个比拉多他们不是给那个兵丁很多的钱，叫他就说你们就不要讲出去，不要说他是复活了，就说他被他的门徒偷走了。他不能让耶稣复活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震撼人心的事实。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讲了40天之久与门徒在一起，然后呢，他指着经上这个对他所说的一些预言，他一样一样跟他们讲清楚。然后这些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都四散逃跑了以后，但是在他复活之后，看看这十二个使徒都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不是为主完全摆上的。哇，只有一个是终老的，老约翰是活得比较久的，其他所有的都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前仆后继的把自己往上面送。为什么？他们也跟保罗一样，因我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愿意摆上，我不怕。所以然后呢，除了复活的大能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跟他一同受苦，一同是什么？一同是我们有伴儿。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圣灵会跟神来祷告，然后我们心里就得到安慰。当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多少时候，我自己本身是有这个经历，有很多时候甚至于配偶之间，你心里的苦不能够跟你的配偶说，你怕他担心，你怕他忧虑，你宁可自己吞。那怎么吞？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跟神说，这个架子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但是我因为有你，我有盼望，我不至于羞愧，我不至于跌倒。所以然后罗马书也在讲，这个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等候这个神众子的显现，一同叹息劳苦。我们跟神有那样子的一个 union， 有那样一个结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他知道我们的苦，我们是可以跟他来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最后讲什么？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大家读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有点是 hopefully 啊，这个希望我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或者是说， 他是比较谦虚的。但是这个后这个讲，我们也会讲说，哎，我们与基督，圣经讲的不很清楚吗？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现在已经活了。我现在已经活着，什么叫做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像这个复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一样。但这里讲什么？这里是在就是讲身体得赎，是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我们复活之后有一个新的身体。然后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从云端跟这个降临的时候，他号角吹起，那些从死里已经死的人，他们就在主里的，他们会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存留的时候，我们也会还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是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到复活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与他一同得享那个荣耀。所以保罗这一整段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在你心目当中什么东西是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让你不能够把你说我愿意放下。其实很多的时候圣经那边讲说，这个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起自己十字架，放下自己的所有，舍己，不在乎我自己所在乎的东西，那个是神要的。我们常常都太过于在乎我所在乎的，我们紧紧地抓住那个东西，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更好的，那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想说，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对我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有震撼哈。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大家，我们从这个，对不起啊，那个可不可以把它从放到那个最前面去，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我希望我们在刚刚这样讲过之后，大家对于这段经文更加的那个，或者有圣经可以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不是这个，再下一页。好，从这里。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哈。我们一起起立好了。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再想一想保罗的那个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读到里面去，读到他作者的那种 emotion， 他的那种激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主，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真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愿意因着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愿意能够放下我们手中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紧紧握住不放的，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也真的是不再做那个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主，愿主你自己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让主你自己的大能也能够激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站立在主你的面前，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完完全全是你在神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带给我们，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是一个愿意的人，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自己来悦纳，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可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也因为服侍你，因为认识你，我们有生活当中有喜乐，有平安。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